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慈悲，这个中风果师三十系列法事回向法会网后面一个记者：念佛年中建宝台，宝放宝盖满空牌，弥陀四字观音等，或者按香水归处来。后面才是生宝站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大家稍微带一点观想，因为我在讲的时候，你心中会出现一些境界，这些境界跟我的这个文字啊，它相应，就产生这个讲法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修行，这个受用。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它有三海，一个叫业海。就是世间所有的色身相位触法，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空根识，所有的男男女这种种差别，都是我们心中的业海。这个业海是无量劫无明分别之作所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对立中，这个业海怎么产生呢？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二元对立，产生一个妄想，就是妄想里面有分别心、执着心、牵挂心、忧患心，产生了这些贪嗔痴慢疑，而善呀恶啊出现了十法界。他说这十法界所有的境界不出一念，都是从我们一念里面生出来，而这一念妄想了不可得。但是呢，这了不可得的妄想我们以为它存在，所以呢，你这一念妄想对外面的恶缘不明白，所以呢，它成为业海。所以要业海茫茫，这一善积极，非贫法漏，过水消除，常磨一碗。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业海就是无边无际的，一念不悟业海这个偏激，偏就是偏法界。积极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要用这个身体，要用心，要用这个意识。你知道，因为这个意识作为一念，你的根外面就生无量尘，所以有了根就有尘，根尘本来是八的，所以有一念舍起你无量的业，所以呢贪嗔痴慢疑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都是一念。如果这一念贪嗔痴没有了，这一念断了，贪嗔痴已经没有了，这个世界没有了，它为什么会没有呢？就是在犯定影而已。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我们的自信呢，我们的佛性呢，随着你的念头，你念头就是妄想，通过了佛性放出来的影子，我们的自信就好比是那个显示屏它是镜子，没有这个镜子也放不出来。我们的念头就是刀眼，每个人都是刀眼。这个机器呢，我们的佛性呢，就好比是一个镜头。那么我们每天就在放，对吧？一直在放映，昨天、今天、明天一直在放，过去的就没有了，因为这是在放电影而已，哪还有影子呢？过去没来的它不存在，一过去的它也不存在，当下就是一个影子。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放电影。所以呢，电影太投入了，还自己在那里哭了，跟人家吵架，就说因为太投入了，所以呢，被那个电视假的灯呢，你坐在外面，本来每个人都在外面，然后呢，为了里面的事情呢，伤心，在后面哭，是吧？看了电视那个杀人啦，那个人在被人欺负啊，你也跟着一起生气，你还要报仇，你还要说他好，说他不好，这个没有道德。其实不是电影，自己导的电影，然后为自己导演，还挺认真的。过去讲，一部电影能让你流泪、哭、伤心，就证明它很成功。其实我们生活中哪个也不是在放电影呢，是吧？大家，我是电影，大家都在看着，就说就这个电影是个假象，太认真了，太认真了，所以就变成业了，跟着一起痛苦。那说要放下来，当下电影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显示屏，它也出不来。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些都是假象，知道一切都是假象，包括自己也是你影子， 就是你这个念头才叫道也，那个念头啊才是道也。怎么倒怎么倒，往哪里走呢？身体不会走路的，但是你会叫身体怎么走，所以身体也是个影子。你的念头就是你这个死啊，妄念啊，把你想的东西给它放出来。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表现自己，去把你那个影子想放出来，大家都在搞。所以这个叫做业海，业海。还有人叫性海，性海呢就是万法皆空，就是过去不生，过去已灭，未来未生，就是未来的还没有生，过去的已经灭了。当下，当下呢它是一个相，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就是一个相。那过去的就是我们早上吃稀饭过去了，中午吃干饭过去了，过去了到哪去了呢？不存在的东西要寂灭了，就像水波一样回到水了。水就好比是佛性，这个波呢好比是法性，波是水的作用，放完了以后呢它就回到水那个里面去了，就回到本性里面去了。没有来的，水还没起波呢，它就是自性。过去的是自性，未来的是自性，当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像这个像，这是一个像而已，包括自己的念头，这是一个像而已。这个像是什么呢？还是自性。你悟到了三世自性是平等的，三世啊，三世这个自性是一样的。我这个波浪现在生后面灭，现在生后面灭，发现它是有生灭相。其实呢水是没有生灭相的，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后面那个呢叫无生相。那个无生相就像水一样，那叫性，本性的性。这个性看不见摸不着，因学而显。如果没有波浪的话，大家是发现不了它的。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就不知道自己有个佛性，因为波出来了，哎，发现有个我在，有了我就迷失了方向。有善知识告诉你，你现在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从佛性里出来。你有一个佛性才会这个波浪，就是一个念头出来了，必须要从这个波里才了解佛。因为佛性不自见，它没有见闻觉知的，知道吧？它是性，本性的性。这个本性的这个体呢，那就叫无生的境界，叫无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出家人后面讲身宝，身宝就是心安居在自性上，显一些波。这些波，波是怎么出来呢？因尊生的业力而显，由尊生业力而显，由尊生出来才出来。但是呢，不爱本性，就是说虽然有波，不爱本性，它就是水里出来，是吧？不爱水了。所以我们不管走到哪个地方，跟本性。那说圣人呢，定作性，凡夫呢定作波，就是我们倒是定作波。二老汉呢，像僧人呢，学会定作性，我醒一些波，因水醒波，就是我们从水里面醒波，这叫出家人，对吧？现在出家人叫无事。什么叫无事呢？因为本性无事，那波呢是以尊生业力而显。你看我们是两面人，什么两面呢？我们心是安住在本性，但是我们身体又在波上。他说我迷了，我就执着于波，我迷了叫执着于波，那就是凡夫。但是性呢，我们讲圣凡都是依性而立的，就是说我知道他的性，那叫圣和凡显。圣显呢依性起波，凡夫呢依波追波，所以生灭是六道轮回。圣人呢是依性起波，依自己的本性起波，所以呢不离性而现一些波。这样的人呢就叫圣贤辈。那个谁是圣是贤呢？就是复性是圣人呢还是贤人呢？复性无圣无贤，一切圣贤都以性而建立的。我们的复性呢没有贤说也没有圣说，但呢圣贤从哪里出来呢？从本性中所现，就一切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这个无为无事无生都是讲法性。所以人了解一些复性的时候，那我们行住坐卧都是依水起波了，一摸起房子了，就是房子怎么出来了？有木头出来了。这声音怎么出来了？从空里面出来。我们这个世界怎么出来？从性里面出来。一起成性生，还成性灭，就是我们讲万法消归自性，它不是回归，消归自性，它没有来没有去的。消归自性也不少，神现也不多。所以呢佛菩萨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不多它也不少，就无量尊胜他也不多，就是不多尊胜他也不少，也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多，就比如我们很多人说我多了什么，我得了什么， 这个都是邪说。因为自信不管怎么起波，不管怎么斗尊身，它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像水不管怎么起波，水不会多一点不会少一点，斗一个尊身也不少，斗无量无边的尊身它也不多，所以佛陀斗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尊身它也不多一点。就是我们呢，仿佛呢，这个波行那个波，这个波大那个波小，就有差别，就差别就比，然后一比呢，就多跟少，多跟失，有功德大，功德小，这个功夫大，功夫小，天天在比赛，然后这种比赛都是凡夫之见，都是凡夫之见。那么说悟得深的人，他肯定越悟得深，他是越单纯的。比如说围城跟大千世界无二无别，就是围城它也是水泡，大千世界也是水泡，那跟水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在大千世界与城中是无二无别。我们仿佛不要跟圣人比，就是圣呢，他可以见大山，可以见虚空，我们呢可能在围城，但是呢圣跟凡在佛性那个地方无差别。所以就是说我出家了是僧人，你们在家是居士，但是呢我们肯定是智慧有差别，是吧？就是说我的智慧大，我出家了我放得下，就是你放不下，你为什么放不下呢？所以我放得下，那我俩可以比赛。但是呢我们的性是一样的，悟道的人我们是平等的。所以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说，第五个出生他一念佛性和我们现前这个出家这个佛性无二无别，说地狱的境界和我们现前出家凡恨混在这个虚空的境界无二无别，都是水的波浪而已。所以呢无差别，越悟的深它越无差别，越悟的浅就是差别的起始。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就叫性海，你要看到性海，这个水的波呢叫业海，这个水呢叫性海，性海跟业海他们是同时的。阿罗汉住在性海里面，菩萨呢是住在这个业海之中，尊生呢必须要以业海来斗尊生，所以菩萨要日业海斗一些尊生。日业海斗尊生它叫什么海呢？大家知道吗？叫愿海，还有一个海叫愿海。这个佛陀依信起愿叫愿海，圣人呢他要起愿海，像法藏比丘是吧，观音文殊地藏菩提，他们都已经见性了，因为这性海里面起波，这个叫做愿海。我们的以波行波，这叫业海，性叫做性海，性海叫解脱海，愿海就是利益众生海。就是愿海一定在利益众生，因为性海本来是解脱的，他不需要再求解脱了，他要的是利益众生，他不利益众生就解脱了，他利益尊生，一尊生解脱我解脱。我们尊生呢是两边住，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悟到了性海，但是又行于业海，就是说还痛苦啊烦恼啊，就把性海给忘掉了，又住到业海里面去了，那就叫做尊生。这个尊生就是说斗自己也叫斗尊生，因为所有的尊生都是性海所现出来的。我明白以后要斗尊生，包括自己也尊生，但是明白性海以后呢，性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真心。那说发现了真心以后，所有尊生都是你真心显出来的，这叫自信尊生是圆道。觉得每个人都是性海吗？性海里现出来的波浪吗？尊生执着波的时候不都是以性海而建立的吗？所以呢你看到所有的尊生都是从自信显出来，哦，原来自信尊生是圆道，原来所有的尊生都是我的自信，包括自己也是自信尊生。因为自信本体啊没有圣凡，就是说圣法是建立在自信体上，我显现出来的种种相，这叫做业海。那我们看这个世界就知道了，如果你修阿弥陀佛，你一定是在愿海里面，如果你是修这个阿罗汉，或者是以解脱为标准，你应该观察性海。性海叫修般若智慧，了解空性的思想，然后进入性海也可以解脱的。然后说尊生又不学佛又不修般若，那都是业海。所以叫法无定法，任何东西摆在这个地方，在某一个尊生身上可能是业海，在某一个尊生身上可能是性海，在某一个尊生身上可能就愿海。尊生在你面前，你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什么法为标准呢？叫法无定法。所以复以应身尊生谁类解，这个法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尊生听到这话以后，谁都他的悟境我解脱了。就是傻子讲一句，随便讲，哎，这是花吧。圣人呢看到的是性花，是愿花，仿佛看到花呢是业花。就是说圣人听到这傻子讲花呢，他可以解脱。 就是说这个圣人在讲这话啊，他是解脱的，那傻子看到这话听到这话呢，他发我贪念，就是说迷惑的人听到这个话和圣人听到的话，他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解脱，有人呢造业，有人呢还借你心相，是吧？发起大愿，跟菩萨一样，就是你的善根成熟，福报比较大的话，一听任何人讲话你都有悟。这些佛法并不一定从我口上出来，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在骂你的时候，这个声音呢，在菩萨心中是怨海，在罗汉心中是性海，在法护心中就是业海。所以你家的儿子是个傻子，然后骂你或者骂别人家，在摩耶身上，那你是菩萨还是凡夫，还是跟他一样，还是解脱者？就是每个人听到不一样的。所以呢，法是无定法，可能这个柱子就是你的善知识，可能那个草就是你的善知识，或者那个傻子是你的善知识，或者这个世界虚空就是你的善知识，就是善知识无处不在，无处不在。那我们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有这种善根，对吧？所以我们要培养的呢，是对世界的这个见解，然后我们怎么样的去了解这个世界，我来给你开启开启，你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你就明白了，你智慧就开了。你回家以后啊，你跟生活人达成一片的时候，你是怨寒呢，你还是性寒呢，你还是业寒呢，不就能辨别出来了？师父就是说，师父领进人，修行在个人。我讲了以后你明白了，你回家去看他儿子老公，不都是你善知识了吗？因为一旦你遇到善知识，一切都是你的善知识啊。所以呢，这个人很重要，因为我来把这件事情讲明白以后，你回家去什么事情都很好处理了。因为佛法要去用，不是什么，就是心，心在哪里，心没有独立，心在左右，都在左右。如果不心不能左右，就变成死心，那就变成枯心，又变成不能动的心，那肯定是假的。心一定要作用，就像灯光有作用就有亮光，你得到了灯光，我得到了佛法，我皈依了三宝，可是回家的时候漆黑一片，那肯定是假的嘛，哪有灯是漆黑一片呢？亮了才对啊。那庙里皈依三宝以后，我回家去为什么还那么多烦恼，还是漆黑一片呢？你并没有皈依，知道吧？因为你没得到灯心嘛。我们唐僧取经，取经不能说拿着书回家了就算了吧，说他要翻译啊，是不是要用啊，要救度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天下多少人解脱都有唐僧取经啊，每个人到寺庙都叫唐僧取经啊。就说人家曾经都骑过来了，那我们就在寺庙骑嘛。你们到寺庙都是唐僧骑经，你要把自己当作唐僧看待。好，那骑经骑经了以后回家就怎么办啊？你不能老是放在那个地方不动啊，那骑回去有什么用呢？一定要用，知道吧？在你生活中要去用。你的心里的世界就是说天外来客，知道？就是我是你天外来客，你的世界师父到你心中来，是从遥远的地方来，非常遥远的地方到你心里来，你的心一直是被宰的，菩萨过来了，打到你心里面去了，来跟你讲法。那我从哪里来？你怎么知道呢？是吧？你心，你现在涅槃塔是你的心，然后我跑到你心里来了，你说我从哪里来？从遥远的地方来，从空性中来，从第一地来，来到第二地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所以不要以为我在无量寿司，只不过我来了无量寿司而已。我你到我心中来，我到你，那我肯定非常明了，我知道你在我心中是什么时间，我就可以回忆到，哦，我过去在业里面，然后呢，我从心海里出来，哦，我现在就知道阿弥陀佛的愿海。那我说，从这次第次第慢慢慢慢的明白了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我看到大家就是愿海。世间所有的法都是不是自然的。你要永远记住，看到谁都有一定的因缘，都成性地起，也成愿生起，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业海，业海跟愿海他们是同时建立的，就是说水跟波同时建立的，波是叫业海，水是叫愿海，但是波是一体的，所以愿海跟业海一定会相应上。而这个性海呢，性海它不起波的，就是说性海不起，它一涅槃了就进入到三三天或者在西密山，他不度众生嘛，阿罗汉不度众生，就在解脱海里面，就在解脱海里面，他不能度众生，而初见法性，获得一种 寂灭的寂，快乐享受的寂灭的快乐，就让他就不出来度众生。那这虚空在度众生是谁在度呢？肯定是愿海嘛，只有愿海才能度众生。那说师父到你心中去了，那肯定是愿海嘛，不可能是性海啊，因为性海不会出现这个身体的，性海在三三天不会出来了。那么说我们看到大雄宝殿那些性海的那个阿罗汉，他们是解脱者，问你他为什么坐在大殿那个地方呢？他叫大乘的菩萨现罗汉身。我们有基准罗汉、大乘罗汉，也有退位罗汉，还有呢声闻罗汉。那什么叫大乘罗汉呢？就是说现罗汉身，就像我们现出家比丘心，但是你发的心是菩萨心，就是这样，就现这个相。因为众生要相解脱，你像文殊菩萨多生现圆觉身，就是现出家身的，这样现圆觉身，为而护念尊师的三根生生世世。他说无量皆现声闻身，一个等觉的菩萨无量的境界，他只能现一个圆觉心，他本来跟虚空都是统一的，可是呢他现一个出家相，然后呢跟这些小乘人达成一片啊，修无常啊，修圆觉，修了无量皆，在华严经里面介绍，就是说他修了无量皆跟声闻聚在一起，大家都不知道是菩萨。好了，就是说我们身边还有猪菩萨、狗菩萨、还有鸡菩萨、还有这个鸭菩萨，这些大菩萨他没办法，他就变成鸭子做鸭菩萨。猪菩萨就像过去那个普贤菩萨，他不就示现猪菩萨吗？当时有一个比丘，他远寂了，给了一张纸给他的徒弟，他说你找某一个人，那个人叫阿居，还有一个呢叫阿婆。到处找找不到，他在某一个地方的找一个妓院里去，阿婆找到了，他把那张纸拿一看，他就涅槃了，原来是文殊菩萨在妓院里面。后来那阿朱是谁呢？到处找不到，找一个猪哪阿朱在哪里呢？那阿朱那个猪跑出来了，然后出来，他把那个纸条拿给他一看，那个猪一看他就涅槃了。所以呢，我们世间好多的菩萨在安居在最低层，是因为我们变个那些阿公阿婆，还有那些烧饭的，还有那个烧地的那些出家人，我们不要瞧不起。如果你有智慧，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大菩萨再来，所以不要老是盯着名盯着利。哇，那是大和尚才是了不起，我要跟大和尚走。大和尚法没听进去，你跟大和尚后面跑来跑去，到普陀山这个救化山颠来颠去的，做一辈子都没有用。就是说你一旦你明白了，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跟上师在一起啊，你把我的话听懂了，你在家里哪一点不跟佛在一起啊？如果你听不懂，天天钱也花了，把自己的生命、自己孩子都没有照顾。一个就什么说师父我要出家，还有三个孩子不照顾，小孩那么一点大不去照顾，然后非要出家。我说你不知道带孩子也是个菩萨行吗？你把孩子带大，好好教育好，那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啊！你有出家就好了。因为出家在这庙里面躲着是一个愚众嘛，我心里想愚众出家又不能讲法，不就在庙里养老吗？就是说这家里三个孩子，一定年大的三个孩子，他发图片给我看的小孩子好小，他自己要出家。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特别要需要父母的带着，作为一个母亲的话你就应该带他，但是有边个有出家鼓动他嘛，觉得哎呀出家好，出家伟大，但是搞得他自己都不定。我告诉他，你就还是把孩子，因为按照正常思维的话应该是要把孩子带大的。如果你是观世音人的话，当然我也会劝你出家。如果你自己编个有这么大的一个义务，我们却不知道三个孩子养育好了，就是说与人呢工作不工作无关紧要，你与孩子养好了比你工作赚的钱要强得多。小孩子没养好，我告诉你赚再多的钱他以后会让你麻烦的。那个孩子在外面没有母亲，父亲的刚强志向，孩子长大一定也有刚强，因为母亲的温柔会让孩子的刚强呢，他会融合。要说你不把孩子带好了，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都找不清楚，有一天做了坏事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不要感情冲动啊，找寺庙的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就当然我们清净最好，但是呢，你生了孩子你就必须要养，就是不能够去躲避人家。过去一位法师跟他弟弟到一个地方去，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好可怜，后来他就留下来了，把那孩子带大了。那一个呢就修道，他认为他已经退堕了， 后来他修了一阵的时候挺有成就了，回来看看他的弟弟怎么样了。结果他弟弟正在那山崖底下打坐修行，他一看哥哥来了，然后你来了正好，他当下就坐着涅槃了，就走了。孩子也一样大了，这个孩子一样大了，没事情了，他当下坐着就走了。就说一个人心非常的纯洁的话，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修行，不要老是纠结非要出家在家。我说真是不要再强调，一个愚钝出家的话，他做不了多大的事业。就是就像寺庙里如果遇到正法还算好一点，如果遇不到正法，你就是做人家的奴隶，天天扫地打扫卫生干活，然后做金忏，你要到浙江出家，那就是个做金忏的。就是说这个遇到一个人然后帮你搞苦，你看当时迦叶尊者他的老婆出家了，他没有遇到佛陀啊，迦叶尊者提早遇到佛啊，他也快就出家了，然后跑到苦行里那边受苦，被那些外道持欲啊，这个身先破脆啊，然后吃了很多的苦。后来迦叶尊者遇到佛陀以后再去找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在苦行里面已经糟蹋的一塌糊涂了。后来那个迦叶尊者把他请出来，请出来以后遇到了佛陀，当然还是证到了阿罗汉。但我们也可以说他这是受这个前世的果报。那说整天来说，这个我们早一点遇到佛，那说早一点这个少受点苦。所以呢要遇善知识很重要，你不遇到善知识，在一个小庙里或者在哪个地方出家，那我说跟一个主家一样，就是说很多的比丘尼好残忍的，他这修行好残忍的，他把比丘尼搞得好苦。就是要不就呢找个小庙给一个婆婆在一起干菜呀、啊、这个烧饭啊，吃午饭吃中饭，每天为这过台编个一点小事，因为愚钝嘛，每天就佛台面前呐、啊，过台面前呐、啊，然后砍砍柴唠唠嗑子啊，然后就是坐在一块聊天呐、啊。小庙都是这样的，不管到哪个小庙都是这样的，但小庙这边唠嗑的比较多。就是一个人一个寺庙这个婆婆为着80岁90岁，然后呢一个出家天天陪着他聊天唠嗑子。你看有一个比丘尼一天为了那个寺庙痛苦的要跟别个人吵架，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也就是很苦的。所以没遇到善知识，没遇到缘起，反而害了你。所以出家还是要想一想，如果你家里能修行就在家里修行。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叫愿法，你明了法以后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但不明白法的时候你就是在波上行波就很麻烦。所以那个水性海阿罗汉是绝对不会有波的，所以呢阿罗汉他就住在偏僻的地方。他说我们出家人虽然是小人，但是发的是菩提心，是菩萨。那么在夜海里面可以跟性海产生一个共鸣。我们在性海的一涅槃，一涅槃以后就在性海的一种解脱三昧中无量界都不能出来。那么夜海呢，像我们现在就知道我有一个性海，但是呢不能回归，不能回到性海里面，一直在夜海里面去追捕。但是我知道我可以有这个性，阿罗汉就没有这个体，很寂灭的。因为我们有这个业才会有这种体，没有这个业是反映不出来的。那说菩萨的愿海跟我们业海它是有相连的。那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现在的业海，那这里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有一个认知，大家可以观，我们一个认知什么呢？认为呢我有一个修行可以修，我有一个修行，我有一个境界可以得，然后呢认为这个房子啊是给我修行的，认为这个虚空是给我修行的，却不知道虚空就是你。因为这是性海里面起出来的种种烟海，这里面是没有组织没有我的，它就是直接过来。就是说这个房子这个虚空非自然物，就是我们讲情与无情藤原俊之，没有你就没有这个世界。就是说你没有眼睛就没有色，没有色就没有眼睛，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出现跟我们业力它是一个业力的显现。为什么地狱会出生看不到呢？证明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的业力，是我们的业力所现出来的。本来我们的寿命它有定数，我们的福报它有定数，我们的名声它有定数，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相貌它有定数，我们的名声的定数，就是我们讲五福嘛，五福是你修来的，你现在活多大岁数， 一定是你修来了。你想长一点，你必须要修，不修它是得不到的。就为什么要求菩萨保佑我长寿一点呢？长寿是你修来的。第二个是福报，你福报也是修来的。什么叫福报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你的福报。真的，你眼睛看到声音，耳朵听到声音，都是你的福报。福报成功德生，寿命也成功德生。就是说没有功德，寿命是没有的，没有功德，福报也不会存在。所以福报成功德生，你现在的福报就成功德。那什么叫福报？你眼睛看到虚空，这叫福报。你光看不到了，你福报就没有了。所以可是福报你出来了，就福报出来，它是你的业力，它不是自然物。一草一木非自然，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自然的东西，它跟我们心有关系的，是你的，别人也拿不去。就说我心中有一个涅槃，谁能拿得出呢？拿不出来。你在你的心中，我在我的心中，我心中的虚空，你心中也有虚空。有一天你的福报想我了，你心中的虚空没有了，但是我的虚空仍然还在。那是我的福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在你的虚空时间里面，你死了到了地狱，你就地狱境界，那我还是在人道。所以人道地狱是当下，所以福报的大小。那说这个相貌断言也是乃至于你的福报。那相貌从哪里来呢？相貌也从空性里出来啊，没有空性哪来相貌的变化呢？所以呢，你相貌越庄严，肯定是你赞叹而来的。如果你相貌丑陋，肯定跟你的恶业来的。所以每个人的好跟坏都跟善恶有关系，善恶无尽嘛。如果你没有智慧成无尽，我觉得我这样讲话你都听不懂，那为什么呢？你一定常常在无忌之中，无忌才听不懂。这跟我没有关系的。很多人说师父讲话我听不懂，听不懂是跟你的业力有关系。所以佛陀在世，就算只要有业力相应的话，他都能解脱。还有这个智慧是吧，智慧叫称名。他说你的称名，他说就是智慧嘛。智慧呢也是乃至于你这个乃至于佛陀的功德，没有佛陀的功德，你智慧也不会生出来。有人讲修了很多东西，那你叫鸭子修它为什么修不会呢？也就是说很多愚蠢的人他没办法去学东西，你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讲都听不进去，那为什么呢？没有智慧嘛。同样这样讲，为什么有人有智慧也有没有智慧？智慧还是要修的，没修的就是说你能听得懂他听不懂，那为什么呢？同样我讲的一句话，为什么有人听得懂有人听不懂呢？你能不能具备这个智慧？如果你没有的，怎么讲都听不懂。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婆啊，她跟释迦牟尼是同岁的，释迦出生，她也出生，都在一条街上。释迦牟尼常在那个街上花饭吃，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她看不到，就是她看不到佛陀在她面前走，她居然没遇到过佛，你奇怪吧？就一个人善业很重了，跟个大麻将厅都看不到，就是脑子看不到，就是车子翻掉外面的，但是你的尘埃就没看过。福报比较大的人，他就看不到这些恶业，他看到全是善业。所有的恶业被你看到的，都跟你业力有关系，非自然物，一定跟你业力有关系。你不要以为外面地震啦、打仗啦跟你没有关系，只要你闻到这个名字，都是跟你的业力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业力，就看不到。你像这个蚂蚁，他就不知道外面打仗，因为他没有这个业力，当然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从报纸上、从微信上都看得到，你又看到你很好啊，天哪，还去犯了是吧？我也喜欢看这个什么乌克兰打仗。我在讲的时候，我发现好后悔了，就是说为什么要看他打仗呢？这不是我把我的业力往里翻吗？啊，我发愿我以后再也不看他的电影，除非无意中看了。因为了解看那个不好打仗的不好的电影，一定是跟你的业力有关系，知道吧？就是说原来如是，所以以后你要知道都是你的。都非自然物，跟你业力的显现有关系。然后后面一个呢，就是你的名声有多远，也是跟你业力有关系，不是自然物，知道？不要以为你当了官啊，别人家就能够知道你存在，都跟你的业力有关系。证明这个世界虚空了，就是然后说我们获得了这个无界，才能得到人生。这个人生是无界，明显的讲，持无界得人生，那你得到人生不就持无界了，对吗？因为无界的因嘛，获得的无界的果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活在无界之中啊，就证明这个世界是由界而来，由善根而来，由福德而来，由因缘成熟了，果报就现前了。你获得的全是果，就是你心中的业果报，这个果显现出来。但是呢，辗转出来以后，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你的本性里面现出来的波， 因为你有一个自信，自信形出来的波，不管是里面外面所有的世界都是自信里面形现出来的，没有自信怎么会有现业呢？我们一转身又忘掉了，又开始用意识在攀缘，又善恶讲日常的赚来的果报。我们现在明白了，二老汉就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这个水波浪肯定是无常，是刹那刹那的无常之中，所以他就是安住本性不动啊。虽然我在生活中我活着或者是啊，但是我心呢安住在本性，安住自性不动，这个不动叫出家人。出家无事，就是我虽然在生活中我安住出家无事无生，这个才是出家。到处行波，那一定那就变成弯尘了，寻找弯尘了。那么说我们出家不管说了，你看我们很明显的任何挫折对我们来说都好大，但是世间人呢他不明白自信，他常常为一点小事情烦恼。我们出家人不会就说你的寺庙我去这一个寺庙接得到就接到就过去算了嘛，是不是？在家就是就不一样，实际上就是非常强烈的执着，他就放不下。你说我们出家呢，哎，有个寺庙我就可以接，没有寺庙就算了，就是这样。在那个地方就弘法利生，能混就混，不能混就算了。出家是很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安居在性上。所以过去讲出家人是要能天推的，能天不推是不动的，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除非能天来把我推动我才去弘法利生，如果没有能天来推动我，那我就因为呢我要出来肯定是有因缘的，没有因缘我是不出来的。如果我因缘成熟了，我的尊生成熟了，那我说就有能天来，哎，你快出来吧。就像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圣智如来，他十个劫才出来，他该成佛的时候是十个劫了，他还没有一个尊生。后来成熟了以后呢，由这个人呢来起，是吧？他才成佛啊，因为安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修行是会养一个概念叫养德，是吧？养道德的德。所以大家来听吧，就是说我讲的时候，我有时候啊对自己啊，我觉得我很敬佩啊自己。很多婆婆一辈子我跟她讲了很长时间她讲不懂，但我还是跟她讲，讲她永远听不懂，然后还是跟她讲。我对自己好敬佩的。然后为什么会敬佩自己呢？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因为我这是在养德而已。原来我念佛我一定会出声音念佛，我一直在出，我会出声音念佛，我讲法一直讲，但是呢我不觉得累。我不管怎么做，你再大多福气我也不觉得累，因为我安居在法性上，什么用内力体。一旦我有了累，我马上就观察，我怎么还有累呢？我一定会观察的。我晚上12点钟不睡觉，早上4点钟这样起床，然后跟他念佛，四处生意的，就是我随时生活中我都会观察。为什么呢？因为我安居在性上，性是不累的，我怎么会有累呢？累就身体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累很可笑，就是我还有累体吗？我就不会把自己安住在内上。你说有一天我死的时候，这死很正常，我怎么还有死呢？对于身体丢掉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骨子里面就有这种认识，就是认识到我是不会死的，要死的是肉皮囊而已。那么说又到快断气的时候，我一定会这样想，这样一直这样的住着，一直这样住着，那我一直安住在这个体上，我是不会死的，因为佛性没有死的这个概念。大家为什么你要说一点病就往医院跑啊，怕得要死，然后这个说你得了癌症的话，觉得得了癌症的话，然后这个魂都丢了，是吧？然后出了医院嘛就抬着回来了，就本来蹦蹦跳跳去，我去体检去回来抬着回来，就吓得自己把自己吓得。所以我中午在想了，怎么说什么叫癌症，就是皮肤上面出现了一个水泡而已，这个叫做癌症。就是说我们自信里面出了一个水液的波浪而已，不值得惊讶的，就像身上出了一个疖子而已。你要把这个癌症当作是一个身上的一个疖子而已，因为身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上出了一个水泡而已，我有什么担心的呢？你死了就死了嘛，但是你自信怎么会死呢？要有这样的观察，所以呢你就不会怕死。怕死的人一定是修行不好，你紧紧记住，你有一点怕死了，害怕了，恐惧了，一点小病的话担心的要人拼命往医院跑，你就说你平时讲的再好，这一下子就可以念证了，你根本没有修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关照自己，这样。所以有一些注释啊，平时修行比较好，一到病上根本就做不了主，吓得要命。就是说自己啊要认识到自己，因为我们要求往生了，必须要有这种正确的这种证件出来，不要到一病了不讲死，病的时候你就糊涂了， 病的时候你就慌乱了，病的时候你就退心了，难道里面就是不乱？所以我们在一点小小的生老病死面前不足为奇，所以要平时啊要把它看破，是吧？你要抓住自信，抓住本体的东西，所以行医解法。所以在寺庙所有都是随缘尽力，就是我一定会尽力，但是随缘，不是过去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嘛。在生活中是随缘是不变的，心性是不变，这是随缘不是随便，它是肯定是没有修行的，就是那你随缘而变了得了，那修什么行呢？这是最基础的佛法，你知道吗？不是讲得很深奥的，是很基础的佛法。就是说一生活中是随缘嘛，但是信念是要不能变的。我们只知道随缘，不知道不变。比例来讲，你把地扫一下，然后就是随缘，然后生气的时候呢，哎，我不扫了，就这样的随缘，就不干了，就随气的放弃，那不叫随缘，那叫随便。不要把随便跟随缘放在一块了。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烦恼，你信心是不变的，非常有力量的。我要讲的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世界不是性海就是怨海，要不就是业海。那我们说大家都在业海里面，见到阿弥陀佛就应该认识到怨海。怨海的时候呢，你因为你了解外面是心，肯定随心所变了。我们到念命尊时，我们念阿弥陀到念命尊时，他这个世界一定会转，就是说你看到这是大地，那是我们的业海里面形成的假象。等你往上一断气的时候，这个虚空啊，这个大地啊，就变成莲台了，变成莲台。莲台一定在因位，莲花表因，福表果。如果离开因是没有果的，离开因哪来的果呢？你想一想，一定在因上起，果才会现起，那个果才是真的。如果没有因的果，没有因的果是不存在的，那一定是胎生，莲花没有开才是这样的。因为一些果从因里面生出来，那我们自己骨子里面明白了，一定从因地生起。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要脚底生根呢，就感觉到这个莲花插在莲台上，你感觉？所以我在说念佛怎么叫得力？念佛的时候啊，念得晃晃悠悠的，符号往外飘，这是有问题的。那说念佛是念不下去了，手一抱着的阿弥陀佛，一看就是无所谓的感觉，知道吧？就感觉不到你身上有一点砖的感觉，找不到，就是给我人家的感觉，你 是无所谓的感觉。念佛啊，身体抖来抖去的，就是走一下抖一下，走一下抖一下。我有一次邓女士看到这个，因为他念佛比较慢嘛，那个居士走的时候抖来抖去的，因为他走得很慢。走得很慢的南无观贴，那个人就一个脚站不稳，但是抖抖抖的，因为他没有观在的心就不能定，他气不能日丹田呢，不能日定。你像我念佛，我念佛句句落根，就是这个符号了，可以落到我脚底下去，然后插到地球里面去，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在地下生根的感觉，然后头顶顶天，脚底落根，就感觉到天地是统一合一的这种状态。所以念佛要不是符号句句可以清清楚楚的，就像那个清水一样。要不是念佛无人一物，就是像你念阿弥陀佛，一千个人在一块念佛，你就感觉到你是一个人在念佛，你就会有点亲友的感觉，就是说念佛就得理了，就这样。不要念佛，好多人在一块嗡嗡的感觉，就像那蜜蜂一样嗡嗡的感觉，你肯定没有得力。得力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他越念越有劲，越念越喜欢。念佛，因为我找到这种念佛的感觉，所以念佛呢，我生怕哪一句错过了，就是我生怕哪一句打了妄想，我生怕哪一句没有进入到脚底下去。因为我念佛就是一定要那个符号一定要透过自己身体一直到脚底下插到地下去，这种念佛，然后就是一口气吸下去直接到底下去，到脚底根，所以这个符号了，就能无疑，就是我念佛号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看不到人，心中无一物，得以完喜，就是得到那个意义了，然后外面所有事情都忘记了，这个是自己是傻的团还是有愧于什么，不要管它，这个形状不好看，一看不管，我就要得意，我要完掉所有的形状，叫得意完喜。多老和尚告诉我，他说修行要修到得意完喜，把自己的形状都给忘掉了，所以念佛可能不好看没有关系的，你在乎你自己的那个意根，会念到这种状态，所以叫得力。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 你自己这个底下就是莲花，就是你往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你脚底下是莲花，然后呢你念佛的那个意义啊，就好比是根，叫莲花这个根，然后呢产生的莲花是为因，有了这个因，你看到这个因，整个莲花每个人身上都有个莲花，每个人脚底下都有个地球，并且你的地球跟我地球不是一个地球，不要因为我跟你是一个地球，因为我是我的世界，你是你的世界，你是我的自性尊生，我是你的自性尊生，自性的有无量无量尊生，我们俩不是一个人，我看到了你不是你，你看到我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我肯定不是我，要是我的话我应该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你看到我，然后我看到你，你知道吗？我这里我一眼看，你说我看着哪一个，你谁也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啊，就是我心中的你是我的自性，我是你心中的自性，每个人自性中都有无量无边的尊生，所以呢你看到的地球不是我心中的地球，我看到地球不是你心中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地球，那我说可看出一个地球可以分出无量无边的地球，这个时候你晚生了有无量无边的莲花出来，它奉化着我们讲无量意境呢，无量意藏菩萨，就是说它分出无量的莲花出来，这叫做宝台。虚空是什么？虚空叫空性，空性就是说我们的阳佛体啊，一个大树啊叫空性树，就是菩提树，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菩提树，这个菩提树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自性叫空性，空性那个树啊，那空性为什么呢？空性为状，空性为状，宝状的状，这个状是圆形的，看到没有，那上面圆形的叫宝状，那个叫做状，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状，那个状是圆形的，叫虚杆子一样，通向虚空，进虚空变法界的是个圆形的，那么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到，但是到你命尊时是非常清晰的，是没有我的，因为有个肉体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就感觉到是个抽象的，那你往生的身体没有了，你的意念的状就出来了，整个虚空就不是虚空了，是状了。华严经里面说虚空叫功德殿啊、庄严殿啊、琉璃殿啊，或者说普光殿啊，它是个殿，那说这个是华严境界的表达，这个虚空了。到了我们头顶上一升天的时候，虚空是房子，在我们这里叫虚空，到天上以后虚空就不叫虚空了，它是一个宫殿，因为那宫殿太大了，只有你大了以后才能看得到，我们就像蚂蚁一样，根本不知道涅槃，这个涅槃对蚂蚁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虚空，对我们来说是房子，等有一天你身体变大了，那就不可思议的这个宫殿就出来，你就发现了真理是一个房子，所以我们太小了，就埋地下吧。我们讲个比例，一个公案啊，就是说有一天目犍连呢，他问他佛陀，你的身影能传多远呢？他就想看看嘛。佛陀在金舍里讲课，目犍连他有神通啊，就是拼命的飞，向南方飞，飞了很远。释迦牟尼有讲法，明明的他听得到，他就拼命往前跑到无边无际一个地方去了。佛陀的声音还能听得到，年老的在他耳边讲，他跑到一个大坝上去了。一个好大的一个坝，就像我们看到这个长江大体一样，哇，这个坝怎么这么大，就是在坝上无边无际的大坝，它在坝上面玩，你知道那个坝，坝是哪里吗？是在另外一个锅斗里面，一个锅斗里面正在过堂，那过堂的一个出家手上拿了一个钵，他正跑那个钵上面把着，他看到是无边无际的一个大坝，很大的一个坝，其实呢在那个一个比丘的那个钵上面抱着，后来他们正在过堂，当当当的过堂，因为他们都是有神通的，他一看，哎，这是水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好小好小，就像那个跳丝一样那么小，后来那佛陀就知道了，他你不要轻看这个人，这个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叫目犍连。后来这个佛陀他也就讲话了，他叫他变大，叫他变大，变无限的大，以后才知道自己在一个斋堂里面，他是感觉到在虚空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虚空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要以为真的是虚空，那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等你晚生的时候，你看你明眼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身体有多大，阿弥陀佛那个莲花，那个莲花瓣子啊，就莲花一个叶的瓣子啊，都是六十亿里一个叶子就有那么大，我们在佛面前实在是没办法猜测佛陀， 我们把地球转一圈才四亿公里。他说佛陀他莲花瓣就是，你就说佛陀的身体有多大，他莲花瓣那底下那个瓣只有60亿公里，那说佛陀的身体多高多大，所以他叫虚空之身无极之体嘛，就是他身体跟虚空是那么大。所以我们现在在佛陀哪个一上面的那个粪里面夹着，然后在里面吵架，我们都在佛陀那个衣物一个牙里面一个粪里面一个小围城，很小很小，但是呢我们并没有障碍，知道吧？你看我们有这么大的身体，但我们变大了以后跟他是一样的，我们的心跟他心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只要我们身体变大了，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往生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每个人心中的地球啊就变成莲台了，然后虚空呢变成晶状，状就是圆形的状，不是虚空的是状，然后方就出来了，叫宝方宝盖满空牌。宝方，方是什么呢？方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叫做方，这个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看到色声香味触法应该是自然的，其实是心，我们心里面又现方，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方，无量的方，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量的方，这个方分成71、23，我们七个方，而这个方呢一片一片的整个世界清净之处的都是心意里面出来塑出来的，并不是因为我们靠眼睛看色耳朵听声音鼻子闻味道，那说你在晚生的时候你的身体坏掉了，你的意识就出来，意识就没有障碍了，知道吧？因为心意就是说你心眼可以看妙色，心耳变成妙声，心鼻变成妙香，心嘴呢变成妙味，身体呢就妙触，意念呢就妙法，就是色声相互触法就变成方，一片一片的方，进虚空变，就色你就多管了，色跟方有没有障碍呢？就声音色声相互触法会不会搞乱掉呢？你说就眼睛的这个色和耳朵的声音它们有撞击吗？声音能撞到色吗？就是我讲话有障碍吗？反正会把它挡住吗？也就是说色声相互触法中间不管怎么绕都不会乱的，就是虚空中宝方宝盖，这个宝方宝盖满虚空都是，中间呢非常的庄严，色声香味触法非常庄严，整个虚空都是方。你往生的时候那种震撼啊，那种震撼不是我们反复所能想象的，我们现在这样的描述都让大家心都花掉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过去在经典上也有讲，就是说人往生以后啊相亲缭绕七日不散，还有人死的时候天上有音乐出来，还有鼓的声音，还有种种颜色出来，种种妙色，就是虚空中有很多的吉祥之相，妙味是吧，妙法。这个佛陀就说啊，在空中说七不离轮八圣道分，这个妙法都会显现出来，所以你一往生的时候妙色妙音妙香妙味妙触妙法都会出来，都是宝方宝盖满空牌。所以观音菩萨狮子菩萨在这里面，就莲花都拖着过来了，莲花托地光明满身了，就是阿弥陀佛观音狮子来，你呢一合掌，阿弥陀佛就在面前就现前，你一合掌你的头啊就会扑进阿弥陀佛的怀抱，就像扑进虚空一样，你那个时候感受的那个佛啊不是这个肉相，知道吗？是虚空法界相，那我说你扑到他的心中去，跟他去融为一体，那种不可思议的慈悲不会像我们一样感情运势，那是你看到他合掌的时候你跟他就融为一体了，不可思议的境界，整个世界就跟着你一起呜呜就走了，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想象都很美的很。哎，就是说你晚上睡觉这样的观想一下都不可思议，就是说你还没有往生你就能看得到了，就能观想了，这个叫做初见阿弥陀佛，你这样的观想就初见西方极乐世界。你现在就已经初见西方极乐世界，你临命终时还不能往生吗？你要对佛有这样的信心出来，你有这样的观想叫花开见佛，即我父神顿开佛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非常的大，所以这样的观察获得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样观想一下阿弥陀佛。